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活水的泉源，活水的泉源。那么我们今天讲的东西可能会打破你以前的一些的概念。那我必须先要说这个可能你会很 surprise， 但是不管你跟你以前听过的或者是你以前想象的哈，你可能你就先接受好不好。那但最重要的就是今天的信息，活水的泉源，你要知道活水的泉源就是主耶稣他自己。那有一段的经文呢，是我们每一次讲到活水的时候一定会提到，就是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打在你周报上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持续的到我这里来，持续的喝，持续信靠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将要流出持续的活水江河。耶稣这话是指信他的人要持续的领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到荣耀。那么我们每次讲活水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到这一段，因为这一段呢非常有启示性。因为我昨天晚上我特别去查犹太人的著述师哈，就是特别来解释新约的，是从一个犹太人的角度来看。以前呢我以为这个节期末日最大之日应该是第八天，因为根据利未记二十三章里面所讲，第八天就是圣日，是严肃会，那一天就等同于安息日，所以耶稣在那边高声的喊。但是呢，我去查看这个犹太人写的这个注释书呢，他说根据他们的 Mishnah， 就是口传律法，他说他们犹太人在祝棚节七天当中最后一天是最欢乐的时刻，是 the most joyful。 他说这个喜乐呢是一种 religious joy， 就是一种宗教仪式上的喜乐，他们要吹号角，他们要唱诗歌，唱诗篇113到118，这个在逾越节的时候也会唱，在祝棚节的时候也会唱，他们是很高兴的在那边跳舞啊。然后他们在第七天的时候他要唱以赛亚书12章第3节，主是我的拯救，主是我的诗歌，我们要从救恩的泉源当中欢然取水。他在那边讲，然后他们有一个风俗，就是把互相把水倒在对方身上，哎，有点像我们这边南洋的泼水节，就是把水倒在你身上。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从救恩的泉源当中欢然取水，所以这个就是在七天当中，所以那个注释书的人他说，耶稣在这里面所宣告的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他就是那个泉源。我们在那边欢庆，为什么？因为传统上他们认为祝棚节之后就开始雨季了。犹太人他们那个地方呢，他一年只有冬天会下雨，就只有祝棚节之后他们才会开始下雨，所以也算是他们一个求雨的一个呼求。所以在这一段的祝棚节当中，也是他写的哈， 也是生命册上写上你名字的最后一天。怎么讲？因为赎罪日是七月十号，祝棚节开始是七月十五号，然后一连七天，所以那一天是最后一天，所以大家高兴的要死，庆祝什么？庆祝我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上，就是当年哦，那他们一年一次，哦，我的名字在生命册上面。然后这件事情呢，在耶稣基督，因为圣经上讲节期末日就是最大之日，因为所以解经家就会在讲说，到底是第七天还是第八天？这看起来呢，但因为要记得一件事情，耶稣基督他过的日子，犹太人过的日子是先有什么晚上，再有白天的，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就我的观察，很可能就是耶稣基督在第七天结束之后，第八天开始，因为第八天开始呢，就没有倒水这件事情了，就停了。那天是安息日，那天是严肃会，那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所以呢，耶稣站起来说，你们不要再等了、我就是那个活水的泉源，我给你们水，你们要求雨向我求，不要向其他人求，我就是在这个地方给你们活水的，而且非但是你们喝，从你们的身上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所以不仅是拯救，而且呢，你也成为可以给别人的活水泉源。当然，耶稣是讲说是圣灵。所以我们今天一直你跑来找牧师说：“哎，牧师，我还没被圣灵充满了。”我会为你祷告。哎，你也会被圣灵充满啊？为啥？因为是活水给活水。我现在在想起来，我以前去。浙江某一个地方，有一个姐妹带着她的小孩子，那个小孩子好小，她就差不多在我的这个手臂下面了。然后她说：“我小孩子要圣灵充满。”我说：“好，为她祷告。”然后呢，转了为她妈妈祷告，她就在我这个手下面。祷一祷告，这个小孩子突然就会晕倒，就开始讲方言，他就被圣灵充满了。那这样子的事情，就好像就是说，你的活水给他喝了，他也喝进去了，然后他自己也开始讲方言了。所以我对于这段经文的理解是有实际上经历的，因为我在为他妈妈祷告，就把他倒下去了，所以不是我预期的。那但是这样子的事情，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从你的腹中，就是你的 innermost， 就是在你灵里面最深处要流出活水的江河。然后同一天，记得哈，是犹太人是先晚上再早晨的，他第二天的事情就发生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待会我们会讲，那请记得那一天是严肃会，等同于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好，我们来看啊。那我今天呢，特别有两段的经文要跟大家分享。第一段是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的11节到13节，打在你桌报上哈。岂有一国换了他的神吗？其实这不是神，但我的百姓将他们的荣耀换了那无义的神。诸天啊，要因此惊奇，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 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要再一次强调，在中东那个地方，水是一个很重要的，是维持生命的，所以池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它那边只有冬天下雨，其他的时间是非常干旱的。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水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他们能够找到活水的泉源，那是天大的好事情。但是这边神他讲说，你们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所以我们在那边看见，原来呢，你知道耶利米写书的背景吗？耶利米侍奉的是犹大国最后几个君王，特别是西底家王。因为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已经一次把所有这一些的人几乎都带走了，留下一些国中极贫穷的人，然后呢，然后立西底家做王。所以西底家刚开始还臣服巴比伦王，可是到最后就叛变了，所以尼布甲尼撒第二次来就把他整个灭掉了。但是在那个期间当中，耶利米一直在做先知，但是南国犹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在这里，离弃了活水的泉源，他把一个活的神变成转变了，变成什么？变成一个无意的拜偶像的神。所以耶利米在他这边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啊，诸天呢，你们要惊奇 surprise， 极其恐慌，甚为凄凉。这边好像把那个 heavens 诸天就讲成是一个有位格的，了解这个意思吗？然后弟兄姐妹，你读过启示录，当这个大红龙撒旦被摔在地上的时候，天上有三分之一的什么跟着他？星辰，三分之一的星辰跟着他。弟兄姐妹，你知道可能你看见的星星就代表一个天上的使者，了解这个意思吗？天上的星星，最近呢我们在讲说，哎，到底有没有外星人啊？这个其实这个很久以前就有人在问我这个问题，他说牧师，要是有外星人的话，哇，这个对我们的信仰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那我说这一些也要相信一件事情，神是独一的神，是创造宇宙的神，天使也是他创造的。如果有外星人的话，就我的对圣经的理解，他说诸天呢，你们要怎么样惊奇恐慌啊。然后你再看诗篇五十篇第四节啊，打在你这边啊，他呼召上天下地，为要审判他的名。什么意思呢？他呼召天和地一同来做陪审团，要来审判神的百姓。第二段经文是诗篇八十九篇第五节，他说：耶和华，你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听见没？天地都要来陪审审判神的百姓，因为天都看见了啊。我们从中国人的角度，老天爷，老天爷，然后举头三尺有神明。其实就我们的理解，是耶稣讲的。耶稣他说：“你们不要轻看这小子中的一个，对不对？他们的天使怎么样？时常见我的父。”所以你也看到这个 angelic being 天使灵界的生物，他们是负责报告的。 还不是负责告诉神地上的人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大略的看了一下圣经，你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天使是有的，但是有三分之一的天使跟随了谁？跟随了撒旦。所以天使有好也有什么？也有不好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外星人如果是帮忙地球的人，那一定是好天使。如果是什么？如果是毁灭，想要毁灭世界上的人，那一定是什么？一定是坏天使。 So there's a good guy and bad guy， 好的跟坏。所以我觉得外星人很可能，因为最近就有人在讲美国好像最近解密说有外星人这件事情，但不管怎么样，你要相信一件事情，外星人的生物也一定是我们的神创造，我们的神绝对，因为他是创造天地的，所有天地你所看见的 heavens 都是他创造的。所以我个人认为所谓的外星人就是好的天使跟坏的天使、okay? 所以这一点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上帝的信仰，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要知道，所以以后如果有人讲说哎呀现在有外星人啊，上帝是不是外星人，我说绝对上帝不是外星人，上帝是创造外星人的上帝。 你千万要把握住你的信仰是什么。而且在诗篇啊五十篇第四节跟八十九篇第五节，他们都是要来什么？他们是很公义，他要来审判世界的。所以有公义的审判，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人有没有离弃这活水的泉源啊。所以你看到哈、哦，在耶利米书二章十二节，他说诸天呢要惊奇恐慌啊。他们看见了，怎么会有把一个真的活神变成一个假的偶像呢？这样子的人实在是什么？实在是卑鄙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事情，百姓离弃了活水的泉源，却依靠自己找到那个不能够解渴的偶像。那请记得，在当时的环境当中，要找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真巴不得我们都有那种活水的泉源，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宣告，他就是活水的泉源。这个活水还代表了圣灵，他会引导我们，他会医治我们，他会洁净我们，他还会帮助我们栽种神的道。这就是我们最近一系列在讲活水的讲道一样。我大概还有两篇到三篇关于活水的道，所以地球前面请期待。那这是第一段我们在耶利米书第二章所看见的。所以我稍微解释一下，最近美国政府解密说有外星人，那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外星人应该是好的天使跟坏的天使，了解这个意思吗？好，第二段经文是在耶利米书十七章，从十二节到十六节。那这段经文呢，也是上帝很奇妙的启示，请大家一起来读哈。我们的圣所是荣耀的宝座，从太初安置在高处。那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 Alex 弟兄他在带第三条诗歌的时候啊，我真的很感动。荣耀的宝座，弟兄姐妹，就是 exactly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很重要的。太初就安置在高处。啊，弟兄姐妹，这个荣耀的宝座就安置在高处，那如今安置在哪里呢？ 安置在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的里面。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哈。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啊，弟兄姐妹，我们上个礼拜才谈到活水的什么？活水的医治也、所以你有没有看见到这边有没有讲到神是我们活水的泉源啊？所以活水的医治，我就得痊愈，你拯救我，我便得救。所以我讲过收走，希腊字收走，对不对？一方面可以翻译成救赎拯救，另一方面就可以翻译成医治。那那个字就把十四节就完全包括了。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也是耶稣基督的医治。十五节、十六节，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好，弟兄姐妹，我要告诉你，当耶利米写这个他的耶利米书十七章的时候，你知道他在为谁写的吗？还是在为耶稣写？叫这话应验吧。十六节，至于我那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我没有急忙离弃，也没有想那灾殃的日子，这是你知道的。我口中所出的言语都在你的面前。我比较喜欢现代中文版的翻译，他说，上主啊，我从来不求你降灾祸在他们身上。希伯来文说，我不做你的牧人，也不希望他们经历苦难的日子。上主啊，你这些都知道，你明白我所说的话。所以在这边讲到了耶稣基督的心态，为什么？弟兄姐妹，我们先看第二点啊。耶稣在第八章，他在地上画字，就是在写离弃活水泉源的名字。啊，弟兄姐妹，我以前讲过这个概念，但是你今天回来再重新看，前面第七章耶稣才宣告他是活水的泉源，你们渴的人可以到我这边来继续的喝，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也只有活水的泉源可以使得救的相信耶稣的人，他的生命当中也成为一个活水的泉源。这也就是他们在唱，我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三节。这个就是以前啊，我们在台湾啊，在跳水舞嘛，就是 very famous。水舞就是以赛亚书十二章第三节，在跳水舞，就是说我们要从救恩的泉源当中欢然取水。整个的意思就是那句话，就是希伯来文就是这样子在唱这个歌。我们要从救恩的泉源当中欢然取水。这个耶稣说，我就是那个救恩的泉源啊，我就是啊。然后如果你有圣经，你打开约翰福音第八章，因为第八章一开始就是耶稣讲他是活水的泉源的第二天，那第二天早上还是第八天哦，还是严肃会哦，什么工都不能够做哦。那弟兄姐妹， 就有人抓了一个行淫被拿的妇人，叫他站在当中，叫耶稣去审判他。那请问这件事情本身是不是违反了严肃会啊？什么工作不能做啊？你是专心来敬拜上帝，你现在来控告谁啊？你控告这个可怜的女人啊。也就是说，这些人来控告的是要拿耶稣的把柄，因为在祝棚节的时候，罗马兵都在那边看守的，免得他们出乱子。这个时候耶稣如果说好拿石头打死他，马上就可以跟什么罗马人报告说这个人教唆我们行凶啊，马上耶稣就会被逮捕。耶稣如果说不可以，他们就说啊，你这个还自称是从神来的，你居然不守摩西的律法，大家唾弃他吧。了解这个吗？所以你会看到他的一个 political trap， 一个政治上的陷阱。你跟我已经活在这个世代上面，你也要小心啊。有些时候我们就站在这个political trap， 你要不要跳进去？还是你要学耶稣一样？那这时候耶稣他就在地上画字。我以前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一直碰到约翰第八章，就在想说他到底在写啥东西啊。那我们那个时候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猜测，可是从来没有人猜测说是写名字。为什么？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讲耶利米书十七章十四节啊，十五节，对不起，他们对我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吗？你说你是活水的泉源，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叫他应验吧。你也可以讲说，当耶利米写这个书的时候，他就是在为耶稣写的，就是耶稣他在严肃会那一天，有人拿了一个女人来质问他，就等于挑战耶稣，你说你是活水的泉源，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叫他应验吧。耶稣蹲下来把他们的名字写上来。那一些的人是文士跟法利赛人，那请问他们对圣经熟不熟？非常熟了。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写这个字，在他们的名字在地上的时候，有趣的是那一天是最后一次要把名字写在生命册上的日子，对不对？耶稣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土里面了，啥意思啊？他们就要进入土里面去。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可是耶稣基督他啥话都不用说，你说这句话没有应验吗？我现在应验给你看。所以那些文士法利赛人看到他们的名字的时候，全本圣经只有这个地方名字写在土上面的，一看就知道了，一看就知道耶稣他真的是活水的泉源。Hello， 你们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耶稣他的宣告，他就是那活水的泉源。耶稣用行动来告诉他们，我就是那活水的泉源。但是耶稣他一句话都不能说，耶稣也没有怎么样，也没有立刻审判他们。为什么？十六节他说，我跟从你做牧人的职分，这是第一次把先知的职分变成牧人，很奇怪，是一个 pastor， 就表示说耶稣那个时候不是起来审判他的时候，他是什么？他是要照管他们，虽然你这是不听话不乖的羊，我不求你降灾祸在他们身上，
也不希望他们经历苦难的日子。上主啊，这一切你知道，你明白我说的话。所以弟兄姐妹，当耶稣基督以一个牧人的心态对那个可怜的女人说，没有人审判你吗？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怎么样，不定你的罪。那弟兄姐妹，如果他是一个先知的话，他会不会定他的罪？他会定他的罪。但是现在耶稣是一个牧人，从此不要再犯罪。当他说从此不要犯罪之后，还没完呢。耶稣接下来说，我是世界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他的意思不是说，哎呀，女人你走吧，你我不定你的罪，以后你要跟着我啊，你才不会继续在黑暗里啊，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这个故事到十一节没完啊，后面要跟着。所以这个女人要跟着耶稣走，你就不会在黑暗里面了。这就是耶稣他一个牧人的角度，他来劝化这个女人，你现在要走的路是跟着我走，不要在黑暗里面了，因为我是活水的泉源。那当时在他们第八天的时候，也是因为祝那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会有很亮的那个灯照的，所以那一天耶稣也有指责讲说，你们这个灯点的其实就是在预表耶稣他是世上的光。所以整个你从一个 Mishnah， 一个口传律法的犹太人的传统，再来对比耶稣基督所讲的事情以及所发生的事应验耶利米十二章，我就知道这句话是对耶稣写的。所以整个的应验就非常的 dramatic， 很戏剧性的。连耶稣怎么去对待他们，他的心态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啊，你们根本不相信我是这活水的泉源，你不相信我是弥赛亚，我证明给你看，就在地上画字。所以你对约翰福音七章八章你要有一个很完整的一种的概念，很完整的明白，你就知道耶稣就是那活水的泉源，毋庸置疑。因为这个是耶利米先知写的，是耶稣五百年前写的，这件事情可能吗？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我们实在是很感恩啊。那么再来，我们到第一项，他说这个荣耀的宝座在太初就有了，这个活水的泉源早就从圣所流出来，是要赐福给他的百姓的。这在灵界当中他已经发生了，宝座上面启示录22章也可以看见，那个早就发生，早就在灵界里面。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神，是活水的泉源，是以色列的盼望，也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盼望。但他要你的里面，你要流出活水的江河。
所以活水的泉源不仅是耶稣，也是你。你被呼召要从你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耶稣他是活水的泉源，也是我们求得医治的神。我们求他的医治和拯救，因为我们是赞美他的。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现在要开始用香坛金香坛来赞美他。我们要遵从他，相信他的话，跟从他，而且我们不咒诅那些仇敌对我们的逼迫和压制。你有没有看到这里？耶稣基督他并没有对那一些设下圈套的人进行任何的报复，还是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我们现在对逼迫我们的人，我们是不是也有相同的看见？我们盼望他们能够赶快悔改，因为他们将来所要受到的刑罚是非常的深远，永世在硫磺火湖里面，这个刑罚太重，因此就为了这个就饶恕他们吧，也盼望他们赶快悔改。所以最后耶稣在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对他说，最后哈，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的里面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弟兄姐妹，最后的结论就是耶稣是生命的活水的泉源。 So are you? 你也是一样，你也是成为永生泉源。盼望我们的永生的泉源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当我们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他们也要得到这活水的生命。不仅要得到活水的生命，也要得到活水的医治，也要得到活水的洁净。我们有许许多多从这个活水所带出来，在旧约在新约里面我们所看见的，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活水也是生命的道，也保罗他说要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那水不能代表圣灵嘛，不然的话圣灵就圣灵了。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那个水不是洗礼的水，那个水是神的道，是神的道。我们的水，我们上次讲过约翰一书第五章，神作的见证有三，就是圣灵、水跟血。我们也谈过活水里面也有耶稣的宝血，所以我们可能下礼拜或下一下礼拜会讲关于活水和血以及圣灵的关系，它可以使我们洁净，甚至使我们可以洁净我们的居所。所以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认识活水的泉源，还要接受活水的泉源。你的目标是从你腹中也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不仅得到神的医治救赎，你也要流出去使人得到医治，使人得到救赎。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活水的泉源。主，你帮助我们，今天讲到的有一些比较新颖的概念，我们也相信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主宰，我们也不会受到这个所谓外星人的说法摇动了我们对你的信仰。我们相信上帝 就是那创造者。我也相信你的救赎是透过耶稣基督这唯一的道路。我们在这线上感谢哈利路亚，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这活水的泉源是早在耶利米书就预言了，而且是 exactly 就这样发生了，就叫他们当时的人不得不承认耶稣就是那先知，就是那将要来的。我们现在感谢，我们现在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也是满了惊奇。谢谢主，我们也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让我们不离弃你这活水的泉源。我们要奉耶稣之名，要断开我们过去对上帝的不认识，还也有些的人还有那一些邪术巫术偶像权势的影响，我们要奉耶稣基督主啊，你活水要接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我们对于神你的统治，我们对于你将来的审判，我们知道圣天使也会陪着来审判，因为他们有eyewitness， 他们知道我们个人所行所事的。因此主，我们在天使的面前，我们在神圣灵的面前，我们毫无遮盖，毫无保留。上帝你都知道，因为我们在你的面前是赤裸敞开。因此我们求主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我们，神的话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再一次献上感谢，祝福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